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公务员遭十年冤狱，22年工龄被清零；屡遭劳教酷刑折磨，吉林李桂玲再被非法批捕。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法轮功学员刘艳女士遭受十年冤狱迫害。2020年7月3日，冤狱期满出狱后，得知被单位开除，22年工龄被清零，截断了养老金、医保、社保等等本因多年工作后应得的养老来源。刘艳女士今年56岁，1988年毕业于云南工学院电气工程系，分配到红河州水利局工作，并取得电气工程师资格，后又考上公务员，在州水利局电力科工作，不久评为副主任科员，从事电力年报统计工作，工作认真负责，年年都获得省级肯定表扬。刘艳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以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的言行，家庭和睦，与同事融洽相处，工作认真，通过修心练功，身心受益，曾三次遇到生命危险，都在神奇的力量保护下化险为夷。他觉得法轮功太好了，他看到还有那么多人不知道法轮功，就真切地想把这么好的功法告诉更多人，希望人们都能遵从真善忍法理，提高道德品行，远离灾难病痛。1999年7月，中共开始对法轮功迫害后，刘艳女士先后遭绑架三次，被非法劳教两年，在2010年7月被非法判刑十年。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刘艳遭到监狱的残酷迫害，每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10点15分，她被强制要保持一种姿势，坐在有72颗凸起的小钉钉的塑料小凳上，被两个包夹监视着，限制上厕所，限制购物，限制洗漱，不准打电话和接见。这样做了一年多，臀部坐烂了，心脏狂跳不止。刘艳曾前后三次绝食抵制迫害，她曾被穿上长长袖子的束身衣捆得动不了，被从鼻子灌食。她因拒绝出监劳动不出监，被警察叫很多人在地上拖拽，她衣裤脱烂，臀部、脚、腿被拖出血。后来刘艳一直坚持抗争反迫害，最后争取到不穿囚服、不点名、上厕所不报告、不出监劳动、在监房练功几乎不被打扰，每天可以学法练功、写申诉、讲真相，直到2020年7月回家。在监狱非法关押期间，刘艳共向云南省高级法院写了7份申诉，但后来收到省高院驳回申诉通知书。此后，刘艳就开始向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写申诉。他严正指出，我修炼法轮功这么多年，真切地体悟见证了法轮大法无比的庄严伟大。我深知法轮功以真善忍为原则，是最伟大的正法正道，是中共在造谣污蔑、蒙骗民众、败坏人的道德。我是在这样的危难时刻才勇于担当、制作和散发法轮功资料救人的。你们不能这样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强加罪名。刘艳还写道，我用你们两高对邪教组织的司法解释来衡量一下中国共产党。一、中国共产党没有冒用宗教、气功的名义，但他冒用了其他名义而建立，如要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按需索取、鼓吹想要什么取什么的 无限放大贪欲的共产主义邪说。二、神话鼓吹首要分子毛泽东，愚弄全中国人，早请示、满汇报、跳中字舞、高呼万岁。三、利用制造、散布永不实现的共产主义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党员、团员、少先队员等成员。四、发动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逆天叛道的政治运动，胡说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多少万斤，人为制造三年自然灾害，饿死成千上万中国人等等。刘晏几乎每个月写一份，共向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写了39份申诉书，至刑满释放一共写了近50份申诉书。监狱负责人看了申诉后，立刻不准警察跟刘晏讲话了，唯恐受其影响。在刘晏被非法关押期间，他的父母承受不住善良女儿遭遇迫害这样的打击，相继去世。然而因为刘晏不转化，监狱不准他回家奔丧。据民慧网报道，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近22年的迫害中，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法轮功学员李桂玲女士因坚持自己的信仰，曾三次被非法劳教，屡遭非法关押，被暴力殴打、电棍电击、强迫灌食、灌药、上抻床等残酷迫害，曾一度被迫害至精神失常。他被非法关押期间，唯一的儿子还被害死。2021年1月6日，李桂玲再次被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第四看守所。李桂玲今年55岁，修炼法轮功以前，她患有严重的气管炎、妇科病、头痛、胃病，干不了活，很遭罪。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李桂玲变成了一个身体健康、精神饱满、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的人。李桂玲曾自述，转法轮让我懂得了人生在世的意义，我知道了怎么样去做一个好人。做人要真诚、善良、宽容、忍让，多为别人着想。法轮大法给了我一个全新的生命，一个全新的生活。1999年7月，江泽民一意孤行，对上亿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发动了残酷迫害，李桂玲也屡遭迫害。在黑嘴子女子劳教所，李桂玲遭到了狱警的残酷迫害。李桂玲在控诉中自述，我被关在六大队一小队，当时的六大队是强制洗脑的所谓标兵。到劳教所的当天下午，我被狱警张涛叫到管教室，屋里有七八个人，他们为了掩盖对我的迫害行为，把管教室的门玻璃用布挡上。我刚一进门，他们就一拥而上，拳打脚踢，把我按在地上，给我灌药，一边灌一边说把我的功给废了，我不吃吐出来了，他们就接着灌。狱警和大队长把我围在中间，边打边狂笑，把我的头发都拽散了，拿走了我的裤带，不断地羞辱我。我只好提着裤子保护自己的尊严。他们都是穿皮鞋，用高跟鞋乱踢，当时我满身是伤。因为我不转化，警察们经常把我叫到管教室，拳打脚踢，电棍电得脖子上起了大泡。大队长李彤、朱丹、狱警张小辉、刘英、丁彩虹都凶狠地迫害我，他们轮番上阵。狱警张小辉说，李桂玲，你不转化就天天这样折磨你，叫你生不如死。还有一次，一整夜不让我睡觉，我绝食反迫害，狱警张涛和几个犯人把我按倒在地上给我灌食，一天灌三次，就这样折磨我一个半月，把我折磨得快不行了。在李桂玲生命垂危时， 劳教所通知家人拿钱接人，否则就送精神病院。李桂玲丈夫东拼西凑，借钱将李桂玲赎回。在劳教所里，李桂玲被注射了破坏神经的药物，精神失常，竟连自己的丈夫、儿子都不认识，大小便也不知道，浑身无力，腿不好使，生活不能自理，看到谁都吓得往墙角躲，眼睛发直，不说话，表情非常恐慌害怕，比划有人怎样按住他，怎样给他打针的样子。李桂玲回家后，通过学法练功，渐渐恢复了健康。她亲身见证了江泽民邪恶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种种暴行，非常希望人们能够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了解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迫害的残暴与邪恶。后来，李桂玲因为不断地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又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2021年1月6日，李桂玲又一次被高新分局硅谷大街派出所警察绑架，在苇子沟被非法拘留10天后，转到长春第四看守所，非法关押至今。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英国正式立法抵制中共活摘器官；2021年2月11号，英国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法案修正案正式成为法律，这是英国政府首次立法明确抵制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该法案先在英国上议院通过后，又于1月27号在英国下议院通过，因此在走完所有立法程序后，正式成为英国法律。该法案的目的是制止中共强摘良心犯器官的罪行，确保从海外进口的可能是被强制摘取的人体组织、器官和细胞等不会进入英国医疗界。2019年6月17号，调查中共强制活摘器官的国际独立人民法庭在伦敦宣判结果，判定中共活摘良心犯器官的行为已存在多年，并仍然存在，法轮功学员是器官供应的最主要来源。2020年3月，位于英国伦敦的独立人民法庭审查详实的证人证言后，作出书面判决，中共对法轮功和新疆维吾尔群体犯下反人类罪。在英国政府这次立法过程中，多名议员引用了独立人民法庭的判决结果。该修正案是上议院亨特勋爵提出的，他在议会辩论中提到，全世界越来越意识到中共从良心犯身上强行摘取器官。独立法庭最近发现，从活着的受害者身上强行切除器官的可怕罪行一直在广泛发生。他还援引了人民法庭的结论，多年来中国各地一直在大规模强制摘取器官，而法轮功学员已成为器官供应的来源之一，而且可能是主要的来源。亨特勋爵表示，目前有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公民被关在拘留营里，包括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他说，这种现代奴隶制已进入英国供应链，毫无疑问，我们目前是同谋。他认为这个修正案补充了英国在人体组织立法方面的空白，因为当前英国的人类组织法对进口的人类组织不需要适当的审核批准， 他还说，此修正案可以防止英国成为此类罪行的共犯，并向其他国家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在法案审议的辩论中，有国会议员提出，英国以前一直信任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器官移植系统的观点，而根据世卫的说法，中共运行的是符合道德的器官捐赠系统，但是之后发现世卫组织评估所依据的信息是中共自己提供的。亨特勋爵还在发言中说，我希望英国政府向世界卫生组织施加压力，使其严肃对待这个问题。英国议会在修正案辩论中提出的另一个主题是真人尸体展览。2018年，该尸体展在伯明翰的国家展览中心展出，尸体标本均来自中国，被归类为无人认领的尸体，而没有任何许可文件。在下议院提出修正案的国会议员李默女士在2月11号的发言中也提到了2018年伯明翰的尸体展，她说，那些是良心犯或人权受害者的尸体，英国人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付了每张票15英镑的价格来参观这些不幸的人。闻得此事，我下定决心要为这些人权受害者工作，来结束非法摘取人体组织和器官。我们国家和人民绝不能成为中共野蛮行径的共犯。李默还提到，他希望那些犯下反人类罪的中共人员将有一天会被绳之以法。他说，这个修正案发出了明确的信息，那就是我们不能容许这种反人类的可怕罪行，这是为了中国人民而做，而不是为了中共，让这个修正案成为英中新关系的开始，一个不再幼稚的新关系。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326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这万古机缘，做好三件事。作者天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1号。我是1998年走进大法修炼的，在慈悲伟大的师父保护下平稳地走到今天。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2020年我经历了几件事让我感触颇深，写出来与大家交流。一、疫情期间突破干扰救人。从2019年年底我就出现莫名的干咳，开始没太在意，反正过几天就会好，不久家人也有点咳嗽，但没几天就好了，只有我一直咳。这时家人说，我们都好了，你怎么还咳嗽？我也有点奇怪，怎么回事？哪儿没做好？天天在找自己，可是不见效，而且越来越厉害了，咳起来晚上都不能躺着睡觉。丈夫本来是能善解人意的人，可是这次一反常态。我一咳嗽他就说，烦死我了，我一听你咳嗽就烦。开始心里很难受，也烦他，心想我也不愿意这样啊。后来我想起了师父向内找的法，想到我是修炼人，遇事要找自己，心里不舒服的感觉，他不是真的我，是要我修取的人心。我要站在丈夫的角度去想，他是着急我拖的时间长了才这样的，我应该原谅他。从那以后再听到他说什么，我就不着急了，心里也不烦了，还时常提醒自己一定要守住心性，注重修自己，发现哪儿没做好就赶紧归正。就这样慢慢的，咳嗽的间距就拉得长了，但还是咳。人就是这样吧，越怕什么越来什么。如果我丈夫上午不在家， 我一上午可能都不咳，他一回来我就咳嗽，越怕他听到就越被他听到。后来我意识到了，就又去这颗怕心。到黄历新年了，除夕晚上我全神贯注地看完上半场2020年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下半场有点困了，也断断续续看完了。看了这么长时间，我都没怎么咳嗽，感觉好了很多，咳嗽的时间短了，次数也少了。就在这时，疫情爆发了，武汉封城了。我们原打算过年去哥嫂家聚一聚，因疫情就取消了。丈夫说，菜不好买，能买到的地方已经涨价，就赶快去批发市场，买了点大白菜，给几家亲戚分一些。大年初四，我俩去哥嫂家送大白菜。一进门，嫂子同修就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俩还出来，疫情这么厉害，别哪儿都去，在家待着。在他家我又咳嗽了两声，嫂子又冲着我说，你哪儿也别去，别去人多的地方，在家待着。说了好多常人的话。我当时一愣，这哪是修炼人说的话呀。他还对我丈夫说，你在家看着他，别让他出去。可现在同修都在想着多救人，众生都在等着救度，我怎么能不出门呢？我临走时对嫂子说，我不会走极端的，我回家好好看看师父的讲法，我听师父的。大年初五，我对丈夫说，我今天要出去。他说，不行，现在疫情期间都不出门，你不能出去。你没听我嫂子说让我看着你吗？你今天就是不能出门，我或者不去上班了，也得在家看着你。看他当时那阵势，就是被共产邪灵操控着呢。以前遇到这种情况，我会用人的办法和他争论，你不让我出去，我偏出去，我不会听你的，就是常人的那种争斗，导致他说一些造业的话。不能再那样做了，不再和他争斗，而是发正念，但心里对丈夫还有怨和恨。我给师父敬香学法，求师父帮助我，我一定要出去救人。一想到救人，我的眼泪就禁不住地往下流。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可以天天出去买菜呀。就这样，大年初六那天我出去了，走在马路上半天见不到一个人，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同修交流文章也提到，开始出去时会感觉到一种恐惧，真的是有点恐惧，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感受到那种滋味。走了半天才见到一个人，我戴着口罩，他还拉大与我的距离。我大声告诉他，记住救命的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无任何表示，走了。走着走着就碰到了一位同修，这位同修坚持天天出去讲真相救人。他给我讲了疫情下的修炼体会，我俩一边走一边交流自己的想法。我知道在这个时候碰到同修是师父安排的，这是对我走出来的一种鼓励。从那天起，我就天天出去讲真相。在那个非常时期，常人出去买一次菜，少则是全家3到4天吃的，多则一星期的量。因我每天出去只买当天吃的，一天我正准备出去，丈夫突然说，你还天天出去，今天不能出去。我说，我去买菜呀。他说，说什么也不行，今天就是不许你出去。我马上找自己，哪儿没做好，怎么会这样？他接着说，你说你咳嗽都一个多月了，怎么还没好？结果那天就没能出去。我心想，从来没咳嗽这么长时间，虽然是好了很多，可还是没彻底好啊，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记得年前有一位同修看到我咳嗽就说，他听明慧网上的同修交流，有位同修也是咳嗽，最后找到自己有怨恨心，决心要修去，就不咳嗽了。我当时听了心想，我自己没有怨恨心，家里人的生活衣食住行没有让我怨恨的事，丈夫也能体谅人，我没有怨恨心啊。再往深一想，我还真有怨恨心，常人的事我不会去计较，但如果我想做大法的事，丈夫不同意的话，我就会生出怨和恨。这两次丈夫不让我出门，我还真怨恨他。 既然找到了，我一定要去掉这颗怨恨心，特别是对丈夫不让我出门的怨恨。从他常人的角度想想，能理解他了。不知不觉的，咳嗽完全好了。我突然想到，有一天我给师父敬香，我跪在那儿跟师父说，师父，弟子给丈夫发正念怎么不管用呢？说着说着我明白了，其实不是我想到的，是师父点给我的。带着怨恨心发正念会削弱你的正念。我这才明白，不能带着人心发正念啊。可我每天总是以出去买菜为借口，即使是出去讲真相救人，我也不是堂堂正正啊。尽管丈夫嘴上不说，心里明白我是出去讲真相，那也不行。有一天我真的是没什么可买的了，突然发现我的手表该换电池了。我没把换电池作为出门的理由，就跟丈夫说，我的手表要换电池了。他说，一会儿我出去给你换。我说，那你一会儿去换吧，现在我要出去了，还有什么要买的东西吗？他说，没有。我就出门了。从那天开始，我出门再也不找其他理由了。这段期间学校放假，外孙女儿小丫有事来住几天。孩子一来，丈夫就说，孩子来了，你不能出去了。我说，孩子来也不影响我，我得出去。就这样，我一点一点地突破了家庭的干扰，走在救人的路上。我每天上午讲真相救人，下午学法，我出去也不骑车，就是走。开始我是在近处讲，后来走得远一点，再远一点，每天一般也就能退两三个人。我不追求退的人数，就坚持天天用心去做。有一天退了六个人，是师父把他们送到我身边的，谢谢师父。二，外孙女儿帮助我修炼。因疫情不去学校上课，七岁的外孙女儿小丫时常来我家住几天。四月底那次来，在我这儿连续住了两个星期。她从小就是两边老人轮流带，只要来我家，我就教她背红银，听或看明慧网上大法小弟子的修炼故事，反正都是大法内容的节目。孩子一直挺听话。随着他年龄的增长，看的东西杂了，逐渐不像小的时候那么听话了，开始有自己的看法和想法了，不会全听大人的，认为他自己说的对，特别是在跟他说学法的事，他就摇头。看到小丫这样，我就着急。现在他还总爱发脾气，经常爱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们都得听我的。他每天上午写作业，下午跟他姥爷一起看电视剧，一看就是一下午，说他也不听。他在那屋看电视，我在这屋学法，心就不静不踏实。有天晚上吃完饭，小丫来我屋说，姥姥，我要跟你熬夜。我心想，你这白天大好的时光用来玩，晚上倒要熬夜，我觉得这是对我的干扰。虽然我心里这样想，但还是打开播放器，让他听明慧广播中大法小弟子的修炼故事。开始几天，小丫躺着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她自己老说，我怎么睡着了呢？后来她就改为坐着听，可是坐着坐着又躺下了，又睡着了。一天晚上，小丫跟我说，姥姥，我今天一定要熬夜，我不睡。我心里想，也就是这么说说，哪天都说熬夜，不都睡了吗？小孩哪有这么大精神？可是这天晚上就不一样了。他坐着听，边听还边跟我说，姥姥，不能闭眼，不能躺下。这时大约十点半了，我看他还挺精神，我倒有点困了。我跟小丫说，姥姥有点困了，先躺一会儿，一会儿你喊我。他说，行。过了一会儿，小丫喊我，姥姥，快起来。我说，几点了？他说，十一点了。我心里明白，可是眼睛就是睁不开，真的就起不来。翻过身一看，小丫自己坐在台灯下，正在看红银和大法小弟子写的童话故事呢。我很受触动，可还是没起来，就说，过一会儿我再起。又睡着了。 这时小鸭边推边喊，姥姥快起来，姥姥快起来。我说，几点了？他说，11:30了。我说，再过15分钟我再起来。就这样又睡着了。等我再一睁眼，12点了，小鸭躺在我脚下睡着了。看到孩子这样，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他这是喊累了才睡着了。我深深觉得自己还不如一个孩子有毅力，太惭愧了。又一天，小鸭说，姥姥，我要熬夜和你一起练功。我说，你不能一夜不睡，你可以晚上早睡，然后早上早起。他说，行，你早上起来一定要喊我。我说，行。到了早上，我想，太早了，他能起得来吗？我就没喊他。早上他醒来，一看我正在练进功呢，一下就哭了，哭得特别伤心，一边哭一边说，不是说好了喊我吗？为什么不喊我？我能感受到他是发自内心的难过，他的表现是我没想到的。于是我说，小鸭别哭了，明天我一定喊你起来和我一起练功。转天早上3点多钟，看着熟睡的小鸭，我有点犹豫，就轻轻地推了他两下，说，小鸭，到点了，起来练功了，你起来吗？他睁开眼睛看着我说，给我2分钟时间考虑。一翻身把头扭了过去，瞬间又扭过头来说，我起。马上就坐起来了，于是我俩开始练第1、3、4套功法。虽然他动作还不太标准，但都坚持练下来。第二套功法每个动作他大约坚持4、5分钟，第5套进攻每个动作大约能坚持5分钟。练完每套功法，我们都会歇一会儿。全部练完后，也到我发正念的时间了。他的这两件事，当时我只觉得挺触动的，并没有多想，甚至还觉得对我有点干扰。第二套和第5套功法练不全，白天我哪还有时间重练呢？后来也没有天天早上喊他起来练功。说到底是因为我没把小鸭当作大法小弟子，没把他当作一面镜子，没为他着想。疫情在家的这些天，我发现小鸭有了很多坏毛病，比如早上起床不梳头，怎么说也不梳，大热天就任由头发披散着，他还觉得很好看。写完作业不是看 iPad 就是看电视，这是最令我着急的。一天两天，天天如此，怎么说他也不听。其实从小他就会背《红吟》里好多首诗词，也会背《论语》。五本《红吟》和家人一起学了2遍，还学了1遍《转法轮》。可现在的小鸭除了看 iPad 就是看电视，不听大人的话了，连法也不学了，这样下去哪行啊？大法能改变一切，怎么小鸭没有变化？我卡在这上好长时间，天天找自己。开始我觉得是让我提高心性，可他仍一直这样，究竟我哪儿没做好？我开始反思，我说话总是强制命令，不祥和。师父在《经济要旨清醒》中说，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记得有一次小鸭不听话，我着急没办法，我就背师父的这段法。当我背到40遍时，眼泪就哗哗的流。最后我一共背了100遍。我悟到是我没做到师父要求的那种善，也没让他明白他的做法对他是不好的。再联想到上面提到的小鸭半夜喊我多次，和早晨想练功这两件事，懊悔自己没有珍惜这个机会，把他想修炼提高当成了对我的干扰，我太自私了，而且我在用我的想法去改变别人。认识到了，我就用法归正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没遇到问题时首先想 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我就注重修取这颗自私的心，做事一定要替别人着想，不是用自己的想法去想别人，而是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对小雅也是一样，学会理解他，宽容他，要有善心，站在他的角度去想问题。就这样，经过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小雅走回大法中来了。我们又和从前一样，在一起学法练功，给师父敬香。我也去掉了好多人心，叩谢师父。三，大法福泽家人。我的女儿是修炼人，女婿是常人，而且是个不支持女儿修炼的常人。他还不让小丫接触大法，我和女儿多次给他讲真相也不听。就在今年疫情期间，不戴眼镜的他发现近期双眼视力模糊，去医院眼科检查完，眼科大夫让他去检查一下血糖。这一查，血糖高达近20，正常人在6以内。女婿一向自是身强体健，不生病，爱吃爱玩，没想到还未到不惑之年，就要面临这个相伴一生的不治疾病——糖尿病。这对他是个巨大的打击，整个人情绪一下低落下来，郁郁寡欢。女儿借机再次语重心长地给他讲大法的慈悲和美好。女儿说，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一人练功，别人要受益的。你以前说过很多对大法和师父不敬的话，我帮你写个声明，你从内心跟师父道个歉吧。对此，女婿开始还有点满不在乎，到后来也同意用真名发声明，向师父承认错误。自那时起，他开始听师父的讲法录音，看转法轮，并默念法轮大法好，有时还单盘打一小会儿坐。本来糖尿病的情况应该是每天测血糖，刚开始时他测了几次，指数一直居高不下，后来就不敢测了。他自从接受大法后，没再用胰岛素，也没吃过其他药。过了两个月，有一天他决心测一下血糖，发现指标从20降到了12左右，这给了他极大的信心。女儿之前告诉他把转法轮从头到尾看一遍，看看大法到底是什么，但他一直拖拉着没看。看到他的血糖降低了，女儿趁机劝他抓紧时间把转法轮看完，这时他很痛快地同意了。接下来的一个月，他敢测血糖了，最好的时候有几次已经到了8以内。要知道，他自己从常人网站上找到各种运动加食疗等方法，最快也要6个月才能降一点点。最近的这种肉眼可见的血糖下降速度给了他极大的信心。感谢师父，感谢大法，对迷途知返的常人也给予了无量的慈悲和机会。再说我丈夫，大约2年前他查出胆有问题，半夜去医院紧急输液，过了一阵才好转。前段时间一天晚上他喊我过去，我一看他紧锁眉头，我问怎么了，他说胆又疼了。我说你打算怎么办，他说去医院。从他的表情看得出疼得挺厉害。我说你念了吗，他知道我说的是九字真言，他说念了不管用。我说你得心诚，想想最近有说错话了吗，他有时阻挠外孙女儿学法。我说你真心向师父忏悔吧，现在咱俩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就念了几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说求师父救救我丈夫。他让我把他从床上拽起来，我一碰到他手，感觉他双手冰凉，我就和他一起不停地念。又过了几分钟，他说我好了。我说你快谢谢师父，大法就是这么神奇。第二天我们早上就立刻给师父敬香，感谢师父。师父给予我们的一切说也说不完，我们作为大法弟子能做的就是珍惜这万古机缘，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多救人。 这不是老生常谈，而是誓约，一定要做到，以报师恩。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轻松入小区，如意传真相》，作者保定大法弟子依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1日。面对武汉肺炎、中共病毒到处戒严、封城、封小区的情景，我首先第一面想到的就是，自己是大法弟子，不是常人，在救人急的情况下，想方设法突破家人的阻力，利用晚上时间进入各个小区内，给每家每户发放真相资料，在大街上贴真相不干胶，其中多次出现了神奇的事。每当我到一个小区时，只要想一下求师父加持，我要救这一方的众生，能为人员就有事离开了，我就进去了。有时他们也不在意的样子，我微笑着很轻松的也就进小区了。来到小区里，至少有3-4个单元防盗门是开着的，好像那里的众生都在等真相。我赶紧登上楼去，把真相资料快速送到各层住户门口，并发一念，求师父加持，让众生了解真相。出门时遇到门卫，打个招呼就出来了。这类事情很多，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没有师父的保护，弟子一步也走不动，根本做不了这些事情。虽然每次出去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但心里却暖融融的。走在大街上，感觉自己特别高大神圣。白天我出去讲真相，遇到有缘人，我就告诉他们，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躲过疫情灾难。他们很相信大法，相信三退保平安，也愿意接受真相材料，还很感激地说谢谢。这一切都是师父化来的缘分，使有缘人得救。疫情虽然严重，但没有耽误我讲真相，这都是师父的加持，师父给我的智慧。10多年来，都是师父牵着我的手，一步一步走出了讲真相的路。弟子感恩师父，感恩大法救了我，也救了众生。弟子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誓言，不会辜负师父的期盼。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再一次找到根本的执着，作者海外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7日。前几天表面工作发生了变化，这触动到了我的最根本的执着，我很不高兴，这个坚硬的物质一直发出不好的念头，我不知道该怎么修掉这个物质，这个生命。师父在红营三谁是谁非中说，对的是他，错的是我。我背法背不进去，不停地背师父这句法，可是感觉根本穿不透。无奈中，我找到明慧广播节目中密勒日巴佛的修炼故事，从头至尾地听了一遍。这个故事在初期得法几个月的时候看过2遍，那时只有书，有些字我还不认识，有些也看不懂，但是就是知道他吃苦修炼过程，激励了我对修佛的向往。20多年了，今天我重新听，理解了那时的修炼，理解了为今天正法铺就的文化，理解了创世主为挽救苍穹，生生世世层层下走的无量宏恩。最后密勒日巴佛为了度化一个大恶人，吞下他给的毒药，并为他承担那巨大的罪业，使那个恶人真心的忏悔。 那个过程让我想到自己。今天我是大法造就的一个生命，怎么就修不出这样的慈悲？法中什么都有，我差在哪里？于是我就顺着这个执着找下去。这时我听同修读师父的法，这句话一下子打在我的心里。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说，要在你心中修，要在你心中下功夫，找你自己的弱点缺点，把它连根拔出来。于是我开始查找，我最弱的地方是什么？我不愿接触人，不合群，独来独往。为什么？因为别人讲什么我听不懂，我没读过几天书，我不懂生活，不懂他们的工作，在人群当中我不敢说话，说出的话他们觉得怪，嘲笑的眼神，我害怕受伤。于是我拼命的学习，一路走过来学的东西很多，但是什么都半途而废，不是我想放弃，就是环境外因促使我放弃，带着这个强大的执着走到今天。到正法项目里学东西，我也是一头扎进去，可以加班，可以吃苦，只要叫我学怎么都行，矛盾再尖锐我也能走过去，因为有个强大的执着可以满足。可是今天告诉我不要再碰那些电脑里一些东西，剩下就是一些杂活，打个水，取个信什么的，所以我愤怒、妒忌、恨全上来了。我不甘心就是打水干个杂活，我明明知道人的理和神的理是反的，可是扭转起来就是那么的难，两三天来一直都苦恼走不过去，这个根本的执着得不到满足，所以做什么都不愿意了。今天这个根本的执着被触动了，我开始思考它，我还是想在人中求个名，还是想留在人中当个人，我还担心没有技能，没有生活的保障，打水取信这些活谁都能干，我不信法，不信师父给我安排的是最好的，不信师父会安排我的一切，根本上还是信师信法的问题。明白这些，我开始背法，转法轮第九讲意念这段已经背了两个月左右了，一直背不下去，卡在这里，就是被这个根本的执着挡住了。我用了两天的时间终于冲过去了，因为我明白了法理，我知道了我要割舍什么了，感觉是一块硬骨头，又感觉是在耕耘着一片荒草地，一个旧的高层生命也随之同化了，那个感受无法用语言形容，我感觉到我世界的众生都随之欢呼，人这面也从未有过的轻松。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内心里发自心底的呼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人的这层面我去打水，众生帮我主动来推车，我知道他是觉得我配救他了，他来得救来了，我拿出传单和莲花送给他，他一直说谢谢。我打水回来，保安跑过来给我开门，以前他坐在凳子上不起来。那个时候我真的感受到，不在于你有什么职位，不在于你干什么，走正了修炼的路，谁都尊重你。以前我害怕矛盾，在单位说话小心翼翼，这么修那么修，这么找那么找，感觉真累。正法修炼有这么累吗？因为我的执着怕触动，所以是那个执着累。现在我觉得每个细胞都在往外发出功能，矛盾算什么，都是业力造成的，灭掉它。师父在大圆满法一功法特点中说，大道至简至易，我领会到这段法的一层内涵。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再高层什么宵夜呀，什么吃苦啊，什么修炼呢，没有这些概念了，就是选择。宇宙的高层次上就是这么一个理，看谁行就选择了它，这就是理。我领悟了选择的一些内涵。回想这个经历，我真的很感慨。 我都是大法徒了，众神都羡慕，是众生的希望，我还求什么？我感觉师父推得特别快，让我紧紧跟上正法的进程，我的修炼状态也一下好像从个人修炼转入正法修炼。那天下班，我想去看望处于磨难中的同修。以前我下班抱轮两个小时，增加练功，解除疲劳。今天不练了，我想跟处于磨难中的同修一起学学法，我就顺路叫上两个同修。在和同修一起学法，一起发一会儿正念的时候，我感受到和同修形成了整体，发正念有唯我独尊的气势，感觉念力可劈山。好久没有这种效果，大学那个阶段我几乎打不出正念，被封得很严，坐在那里也是静不下来，胡思乱想，压不住，排不掉。但是当我今天想关心一下同修的时候，我周围的一切变了。因为我跳出了个人修炼，融入正法修炼的洪流中，感受到伟大佛法神通的法力，感受到在正法中被洗礼净化，而不是我要提高，我要修炼。我理解了师父说的一段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但是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以上是我近一段时间的点滴体会。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听师尊讲法的幸福日子》，作者安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4月10日。我过去是一个体弱多病的老病号，身患肝硬化、胆囊炎、风湿性关节炎、严重的鼻炎、再生障碍性贫血等多种疾病，中药吃了4000几百副都没有明显效果，人活得真累，工作调动没有单位接受，我不但身体长期遭受折磨，精神上也很痛苦，连死的念头都有。我曾经也练过一些其他气功，都没有什么效果。1993年下半年，我老伴儿在当地气功科研会收到从安徽省气功协会寄来的一封李洪志老师11月21日要到合肥办班讲法的通知书。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去参加了听课。1993年11月21日至29日，师尊首次到合肥讲法，在教育学院大礼堂，参加人数有500多人。我是坐在第一排的中间，离讲台不超过5米远。师父那高大魁梧的身材，面带微笑，慈悲祥和的容貌，使人感到分外幸福和温暖。师父讲法不用稿子，只有一张小纸条，上面有几行字，就可以随口而讲上2个小时。法理讲得很高，但通俗易懂。我听着听着就不由自主地睡着了，怎么也听不住，眼睛一睁，但又睡着了，用手掐头也没有用。但师父讲法我却听得很清楚。当时我很怨恨我自己，怎么这样没有出息，感到很惭愧，也很对不起师父。但是每次师父一讲完课，我又精神起来了， 一连好几天都是这样。我过去偏头痛发作时，头像裂开的感觉，不吃不喝，呕吐、腹泻，不能讲话，一痛就是好几天，真是痛苦之极。后来听师父在转法论中讲，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得给他调整，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他不知道。我心里想，师父真是活佛，什么都知道。师父在讲法班上打出无数的法轮，替学员调理身体，跺跺脚把病气排出去。学习班结束回家时，家里人觉得我变化很大，我从原来的一身病到无病一身轻，特别是肝硬化神奇的好了，在我身上真正体会到大法的神迹，亲身感受到佛恩给我的幸福，我真是前后判若两人。1994年4月16日，我又参加了师父第二次在合肥的班班讲法，是在安徽省党校礼堂，有1200多人参加。师父很辛苦，生活简朴。有一天晚上，我们听课结束回宿舍的路上，看到师父在一家小店买方便面。我们是吃饱了去听课，可是师父还饿着肚子为我们讲课。每次讲完法还要留一点时间交工，亲自给学员纠正动作。有一天在练站桩时，场内1000多人，就像无人一样，鸦雀无声。我闭着眼睛正在练两侧抱轮，师父突然出现在我身旁，给我纠正动作。师父把我的两个膀子轻轻往上一抬，对我小声地说，再高一点。顿时一股热流通透我全身，感到无比幸运和温暖。师父对每个学员都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手把手的教功，我至今记忆犹新。1994年6月21日，我和老伴儿在山东济南黄庭体育馆又一次聆听师父的讲法，这次学员共4200多人。当时老伴儿已有1年多胃口不好，吃饭不香，脸又瘦又黄。到济南的当天晚上食堂开饭时，吃的是稀饭、馒头、青菜汤。我把菜汤端到饭桌上时，老伴儿一看就开胃了，他说，我想吃了，馒头、青菜汤吃得特香。从此以后他吃什么都有味儿了。当时我悟到，慈悲的师父已经给他调理了身体，真神啊。在济南时天老下雨，但师父一讲完课雨就停了，我们学员回宿舍时伞都用不上，就这样神奇，我们深感师父法力无边。学习班结束时，师父都要和学员合影留念，这次是分地区合影，安徽共30多人，因为人多我在后面站着，照相前师父往后一看，发现比我高的人把我挡住了。师父问我，你是安徽的吗？我说是。我一看是被别人挡住了，赶快跑到前面往左边一站，刚站好就听照相机咔嚓一响，非常及时。师父对学员的关心连一点小事都不放过，又如济南学习班结束后，师父说下一站是大连，大连的听课证已售完，大家就不要去了，如果票已买好，大家不要乘飞机，要乘火车或大轮，所以我们就没有再去大连跟班。每当我回忆起有幸三次聆听师父讲法的那幸福的日子，回忆起师父的简朴生活，慈祥的面容，平易近人，处处为学员着想，回忆起师父的神奇法力，为了救度众生耗尽的心血，我对师父深感无比的崇敬和感激，不由使我热泪盈眶，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下来。我一定紧随师父助师正法，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正念正行，完成来时的史前大愿。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